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十三篇，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讲到两棵的树。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，我们已经看过神永远的目的，还有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。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，首先是造人作为器皿来盛装他自己做生命，然后呢是把人安置在园中生命树面前，指明神的用意是要人吃这个树的果子。但是同着生命树，在创世纪第二章九节和十七节里面还有提到善恶知识树，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来看这两棵树的意思。下面一段说到让人有自由的选择，神虽然要人吃生命树，但是却没有强迫人，也没有把生命树放到人里面去，反而呢，神是给人有自由的意志，让人有选择的自由。一个母亲喂婴孩的时候，好像是在强迫他们吃，其实呢，他们仍然有自由的意志，因为呢，他们往往是拒绝已经送到他们嘴里面的食物。母亲要小孩子吃，但是母亲必须要了解，孩子是有自由的意志。神创造人是给人有选择的自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大的，不是小的，只有小的人才会强迫人接受他自己的意见。你假如是强迫别人来接受你的方法，那个就证明你是一个小的人。你假如是大的，你就绝对不会强迫别人来接受，你总会给人选择。你会说，你假如爱我，你就接受我，你假如不喜欢我，你可以把我忘掉。没有一个大的人或者尊贵的人会去强制别人。同样的，神是大的，他这位荣耀的神是这样的吸引人，他不是无所谓的把人安置在神的面前，强迫人来选择他，他乃是把人安置在两棵树的面前，使人来面对选择。当我还是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，很受这件事的搅扰，我在想，神为什么把人放在这么危险的情况底下？假如我是神，我一定把善恶知识树挪走，只留下生命树，然后呢把人安置在生命树面前，还要筑一座高的墙来保护人的安全。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神为什么要把善恶知识树留在园子里面来试诱人？一切的麻烦都是从这个源头来的，为什么神不把它挪走？神假如把这棵树挪走，那么我们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呢？不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，许多年轻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。但是神假如不给人选择，那神就是强迫人接受生命树。神是太大了，他不做这样的事。神是尊贵并且蛮有吸引的，为着显示他的伟大并且证明他的吸引力，所以神需要有第二棵的树。照着约伯记看，神的对头撒旦曾经向神控告约伯，撒旦似乎对神说，约伯为什么敬拜你呢？他敬拜你只是因为你祝福了他，你假如收回一切的祝福，约伯一定会抛弃你，当面的弃绝你的。换句话说，撒旦他告诉耶和华，神是贿赂约伯来敬拜他的，他假如是神不贿赂约伯，约伯就一定弃绝神了。所以呢，撒旦就毁谤神，好像毁谤约伯一样。那神呢，他是否是这样回答撒旦？好，照你所能的去做，我只吩咐你存留他的性命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约伯不是受了我的贿赂，乃是被我吸引的。约伯敬拜我是出于他自己自由的意志。今天神仍然是一样，他从来不强制任何人来接受他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强制人来跟从他，他把他自己摆在人的面前，总是尊重人选择的自由。好像主在那里说， 你假如喜欢我，你就接受我；你假如不喜欢我，你可以把我忘掉。可能有的人会觉得，我们是被主的怜悯所逼，所以才相信他的。哎，在某种程度内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是他的怜悯征服了我，劝服我来接受他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也能够很强的见证，你假如强迫我拒绝主耶稣，我仍然会要主耶稣，我绝对不会弃绝主耶稣。历代以来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殉道者？主神他站在远处来让他的子民选择，好将一些实际的情况证实给他的仇敌看。好像神在那里说，撒旦，你尽所能的做吧，我的子民仍然需要拣选我的。我们的尼托圣弟兄，他被监禁了20年之久，从1952年一直到1972年去世，他在监里面受尽了试炼和试诱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拣选，因为他的主是那么可爱，是那么吸引人。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，不是因着受到强迫或者压力，乃是因为被主的荣耀所呼召，并受主的美德所吸引。我们都能够承认，不管人给我们什么，我们绝对不会弃绝主耶稣。我们的主是太可爱、太宝贵，也太吸引人了，他是我们独一拣选的对象。神在伊甸园里面也是照着同样的原则，将亚当安置在子民两个源头的两棵树面前，神要人拣选做生命树的他的自己。我们先来看生命树。第一，生命树是指明神，生命树是一个表号，它指明神是那正确的源头。假如我们只读创世纪第二章，就不会领会生命树的意义。但是呢，约翰福音却把生命树所表明的生命具体的启示出来了。约翰福音1章4节说，生命在它里面。然后15章第5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葡萄树。我们把这两节摆在一起，就能够领会基督就是生命树，主耶稣就是神具体的表现，就是生命树本身。所以呢，创世纪第二章的生命树就是神这个生命源头的表号。除了这个源头，在宇宙当中还有另外一棵树，另外一个源头就是死亡。但是呢，这一棵树不是叫做死亡树，而是叫做善恶知识树。在宇宙当中有这样的一棵树，这两棵树呢是彼此对抗的。生命树是指明神这个生命的源头，知识树呢是指明撒旦这个死亡的源头。正如神是生命的源头，撒旦呢也是死亡的源头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看到有两棵树所指明的两个源头。在研读这卷书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多次的指出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，几乎每一件事都是神圣启示的种子。这两棵树呢也是这样的种子，也和别的撒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种子一样，在圣经接下来的每一卷里面是逐渐长大，然后呢在启示录成熟收割。在启示录20章10节和14节，我们看到死亡到那个时候被扔在火湖里面了。在22章第2节，我们看到生命在新耶路撒冷里面。在圣经的起头，我们看到死亡和生命，到了圣经的结尾，我们再一次看到死亡和生命。在圣经的首尾之间就有这两条线，就是死亡线和生命线。而这两条线呢，都是开始于创世纪而终极于启示录。死亡是开始于善恶知识树而终结于火湖，生命呢是开始于生命树而终极于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得救以前是在死亡的线上，得救以后我们就被摆在生命的线上。下面第二，这个生命树的内容、性质和结果。第一个选择是生命树， 这个树是指明神自己是生命。生命树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生命树的内容就是生命，单单纯纯的、纯粹的，绝对是生命。这个树的性质和结果也是一样，就是生命。生命就是内容，生命就是性质，生命就是结果，一切都是生命。下面一个点就是生命树的原则。生命树的原则是什么呢？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依靠。你们许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依靠的原则，我可以用毕业作为例子来说明。读这篇信息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某种的学校毕过业，或者小学，或者中学，或者是专科大学。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些学校里面毕业，但是呢，你从来不能从餐厅里面毕业。我们念书有毕业的时候，但是呢，从来没有从吃毕业的，也不能从喝水或者呼吸毕业的。我是鼓励你们好好的念书，早一点从学校毕业，但是呢，我却绝对不会鼓励你从呼吸毕业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死亡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知识是造成独立，生命呢却要求依靠。我们学了某种的知识就可以毕业了，并且可以独立行动了。比方说，我可能不懂得烹饪，但是等到我在烹饪的专家指点一下有了学习，那最终我就富有了知识，我就可以独立了，我不需要教师的帮助，自己就会烹饪了。但是呢，关于生命的事，我们绝不能独立，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生命。我一生下来就开始呼吸，并且一天24小时不断的呼吸，绝对不会有毕业的一天。我绝对不能不依靠呼吸而活着，我绝对不能说我复习的已经够了，现在已经成为专家了，我能够教你怎么复习的，但是我自己呢就不用复习了。不管我年纪有多大，我仍然需要依靠呼吸，因为呼吸是生命的事。你去想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，他没有给亚伯拉罕一张地图，神没有说亚伯拉罕啊，这里是你的旅程地图，我要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，进入美地。那这一张地图呢是很清楚，你只要准确的照着路线走，就会达到目的地了。神没有这样做，他只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、亲族和父家，但是并没有告诉他应该往哪里去。神为什么这样来对待亚伯拉罕呢？神这样带领亚伯拉罕，是因为在呼召他以前，人类是已经堕落远离神了，他们弃绝了神的面，完全照着知识而活，没有照着做生命的神而活。所以神进来呼召亚伯拉罕从这种的光景里面出来，把他带回归神自己。神没有给亚伯拉罕地图或者指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亚伯拉罕不断地在神面前生活行动。神的同在就是地图，神的同在就是方向，神的同在就是带领，就是指引。亚伯拉罕假如问神说，主啊，请你告诉我明天我应该往哪里去，神一定会回答说，孩子，你好好的睡吧，放心吧，明天我就做你的指引，做你活的地图。开汽车的人都不喜欢人在后座指点他，但是你假若是属天汽车的驾驶人，你就需要一位一同来驾驶。你假若有这位活神和你一同的驾驶，你就可以不用地图，神就是你活的地图，也是你活的向导。你甚至可以停下来让神来驾驶，你可以靠近他，坐坐享受他的驾驶，并且你可以说，何必劳苦挂心，怎么样转弯呢？主耶稣啊，你来做吧，主啊，你来替我开车，我只要享受你的驾驶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倚靠生命的意识。相反的，假设我学会了每一种的道理，也熟悉了圣经里面每一卷书，并且写了成百篇的信息，可以 够我一生传道之用。我假如这样，就只能给你们知识树。知识是不要求我们依靠，当你得到知识，牢牢记住或者写在笔记本上，你就可以远离神的面了。你远离神的面，仍然可以为他工作。你有了知识，就不需要依靠主耶稣了。主在三层天上，你在地上远处，但是呢，你仍然可以工作供给。生命的路呢，就绝对不是这样了。许多次我对要来聚会的应该说什么，我就里面负担很沉重。譬如有一次，我祷告了一个整个下午和傍晚，我说，主啊，赐给我话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负担是什么呢？虽然我有了负担，但是我不清楚这个负担的内容。那天晚上我一定要讲话，当我进到会所，里面仍然没有话，会中已经开始唱诗祷告，我里面还是满了负担，但是呢仍然没有话。我继续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的负担是什么呢？你的信息是什么呢？主啊，你要我说什么呢？到了我该传信息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，甚至上了讲台并且说，请打开圣经，那个时候仍然不晓得读那卷书，然后我说，请读创世纪，我还不知道要读哪一章，接着我说第三章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读第几节，一直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，那我才清楚开始讲信息。接着下来就有一篇活的信息，从头到末了都是依靠主。我没有知识，所能做的只是依靠这位活的主，这个就是生命树的原则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以弗所书五章婚姻的教训上。所有做妻子的基督徒都晓得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他们要服从自己的丈夫。所有做丈夫的基督徒也知道，内处的经节告诉他们应该爱他们的妻子。但是呢，妻子和丈夫都做不到这些经文的要求，因为呢，他们把以弗所书第五章当作是知识书，而不是当作是生命书。你们做丈夫和做妻子的，不能照着知识书而活，应当凭着生命书而活。妻子要说，主啊，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服从我的丈夫，我就是知道我也做不来，主啊，算了，我不靠自己的努力或者力量来达到这个要求，主耶稣啊，我只要停留在你的同在里面，我要住在你里面，一天24小时来享受你。而如果你这样，服从就自然地从你里面流出来，这个就是你享受基督做你里面生命而有的永流，这个就是依靠生命树。生命树的原则是什么呢？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依靠，我们必须依靠，不要走知识的路，因为知识的路的结果乃是死。好，讲完这个生命树，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善恶知识树。第二个选择是知识树，这个树是和生命树相反的。要注意，这棵树是属于善恶的知识，而不是属于仅仅属于恶的知识。善的知识和恶的知识都是同出一棵树，不管那个知识是善的是恶的，只要是知识，就不是属于生命树，而是属于知识树。下面第一个小点，这个树是指明撒旦并且神以外的一切事物。虽然善恶知识树是指明撒旦，但是它不是直接的指明。这个树首先指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，然后呢，间接指明撒旦，因为撒旦躲藏在一切神以外的事物的背后。撒旦是喜欢隐藏自己，所以知识树是间接的代表撒旦。撒旦他是不是像神那么坦率，神总是坦率的，并且呢是从正面而来的。那撒旦呢，他是狡猾的，总是躲在背后的。撒旦假如要找你麻烦，他不会公开的老实的做，他是狡猾的， 借助你的妻子或者世界的一部分，比如借助百货公司来烦扰你。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利用圣经，借助圣经里面的字句来困扰你。你不要忘了，犹太宗教徒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，他们是怎么样用圣经来把主耶稣定了死罪。因为撒旦是狡猾的，这个知识树呢，并不直接的指明撒旦，乃是指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，包括美好的事，甚至合乎圣经的事，以及宗教的事。不管是好是坏，只要不是神自己，都会被撒旦利用。在神以外，一切的事物可以分作知识、善、恶这三类。假设你打算做一件好事，但是在你灵里的深处却觉得不要碰也不要做，你不去信服里面禁止的感觉，就会和长老说：弟兄啊，请你看看我心里面想做的这件好事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为什么我里面去做但是却没有平安呢？长老可能说：不管你里面有没有平安，你都应该去做，因为那是好事啊。一个长老假如是这么回答，他定位是一个知识的长老，他不懂生命的原则。如果他是正确的长老，他应该说：弟兄，我们绝对不可以跟着善恶知识树走，我们的原则不是在于好坏或者对错，我们的原则乃是生命。千万不要应用善恶的原则，我们乃要与生命的原则合足。你里面假如没有平安，那就表示生命的灵不赞同你的打算，你必须要与他合作。你假如肯，就能够得到生命。你过去没有一再重复的这样的经历吗？什么时候你照着善行动，你就被杀死，你就经历死。但是假如你照着里面的生命来行动，你就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知识树首先是指明被撒旦利用的一切事物，不管这些事物是好是坏。撒旦不是直接的，这些的事不是直接的指明撒旦，因为撒旦是喜欢躲藏。当撒旦第一次进到人里面的时候，他不是公然而来的，乃是取了蛇的形状而来的。在圣经的开头，蛇是非常的灵巧，在表面上是相当的吸引人，不是像在神咒诅以下丑陋的蛇。当夏娃和蛇交谈的时候，夏娃不知道撒旦是在蛇的里面，在这件事上就含着撒旦出现的原则。撒旦永远不公然的出现，他乃是诡秘的出现。从福音书彼得的事例里面，我们看到撒旦诡秘出现的另外一个例子。彼得是一个诚实忠信的门徒，非常爱主耶稣。当主说他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说：主啊，神眷恋你啊，这件事绝对不会临到你。主耶稣却转过身来对彼得说：撒旦，退到我的后面去吧。表面上说话的人是彼得，事实上呢，是在彼得里面的撒旦说话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当犹大出卖主耶稣的时候，撒旦也在他里面。圣经说犹大被撒旦充满，所以呢，他被称为魔鬼。从这些的例子，我们能够看见撒旦是绝对不会明明白白的行事的，他总是狡猾的用别的人事物来做掩饰。你可能会说，那个不是撒旦，那个是我的太太，那个、是我亲爱的丈夫。但是妻子和丈夫都会被撒旦利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。下面第二个关于知识善恶树的点，就是这个树的内容。知识树的内容是神以外一切的事物，神甚至连神所漠视的圣经和神所颁赐的律法，都会有可能在字句上被撒旦利用做了知识树。甚至你今天对基督的经历也会成为明天的知识树。我已经举例说明了，那次 我是怎么样完全依靠主的传讲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篇信息的经历。那篇信息很活，但是呢，假设我被请到别的城市讲道，我对自己说，我曾经用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了那么好的一篇信息，我想我可以照样再讲一次。假如我这样做，那篇信息就成了知识树。两个月以前这篇信息是生命树，现在按照知识再讲一次就成了知识树。你向主做过一次活的祷告以后，可能也有同样的经历。一天晚上你可能靠着主做了一次很活的祷告，因为那个祷告太好了，太活了，所以你决定下一次祷告聚会的时候再逐字的把这个祷告重复一次。哎，但出乎意料以外，那个曾经是生命树的祷告现在却变得知识树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是一个活的祷告也能够成为知识树。我们从家庭生活里面举一个例子来看，做父母亲的常常教训孩子们，哎，你看他都好，你为什么不跟他来学？他比如说是约翰，他的行为假如是依靠主而来的，那个就是生命树。假如另外一个孩子效法约翰，那他的效法就是知识树。我们需要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假如我们在某一方面照着生命行动了，过了不久照着这第一次的经历所得到的知识来重复第二次的行动，那第二次的行动就成了知识树。就是同一本圣经，对我们来说也可能是两棵树。你假如依靠主运用灵来接触神的话，圣经就是生命树。但是呢，你假如运用心思把圣经当成一本字句的书来查考，那圣经就成了知识树。我们可以使字句的圣经成为知识树。主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仅仅查考圣经就是到知识树那里，借着神的话来接触主呢，这个就是来到生命树这里。我们绝对不要把圣经变成了知识树，我们总要保守圣经是生命树。而这个决定的因素就是在于你读经的时候是不是倚靠主。你假若不倚靠他，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知识树；你假若倚靠神，所得到一切都是生命树。不要认为创世纪第二章讲的这两棵树那只是古代的历史，创世纪第二章不是过时的记载，它乃是两个神圣原则，活的及时的属天的启示。最后一点关于知识善恶树的，就是这个树的性质和结果。因为生命树是生命的树，所以性质和结果都是生命。因为知识善恶都是属于死的，并且会带进死的，所以善恶知识树的性质和结果都是死亡。一切不是生命的事物就是属于死的，结果也是死的。实际上善恶知识树就是死亡树，但是呢，它不叫死亡树，却叫善恶知识树。死亡不仅仅是藏在恶的后面，也藏在知识和善的后面。善恶知识树是一个诡秘的称呼，因为撒旦总是喜欢隐藏自己，撒旦就是掌死权的。善恶知识树实际上就是死亡树，所以这一棵树实际上是指明撒旦